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一个段落是第三章的十二节到十六节，在这个段落里面所要谈的内容是向着标杆直跑。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那这个段落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三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里面所谈的是保罗的追求，就是得着基督。那保罗在上一个段落提到他生命的核心，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因此他一生的追求是要得着基督，要得以在他里面，以及认识基督。在这么崇高的目标底下，保罗为了避免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误解他在上个段落所说的话，以为保罗已经到了完全的地步，所以保罗就从第十二节开始做了一些平衡的说明。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这里的得着就是指得着基督，它的内容是包括与基督的联合，有义者的地位，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有份于基督的苦难，效法他的死，至终得以从死里复活。因此当保罗说他尚未得着的时候，就是指他在得着基督的多方面含义上还没有到达完全。那已经完全这句话跟上一句的已经得着是平行而且是互相解释的。由于这两件事，就是得着跟完全，都是属于未来才能够成就的，如今他尚未得着，因此也就尚未完全。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已经还有尚未之间的张力存在。救恩在某方面是已经完成了，但某方面则是尚未成就。一个人在信主之后，就已经被神从邪恶的世代当中拯救出来，因而就参与在主所设立的新约当中。既然如此，他们就是新造的人，并且也拥有圣灵，而成为应许的享有者。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在信徒得荣耀之前，尚有许多待成就的事情，就是他们的身体尚未得着改变，因此也就尚未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这种已经以及尚未之间的张力，也形成保罗继续追求的动力，使他能够竭力追求。保罗的追求不是故作姿态，他乃是竭力追求。竭力追求在原文是一个字，它在新约可以做负面的意思，这个负面的意思就是指逼迫， 也可以做正面的意义，就是指热切的追求。那在这个地方就是做正面的含义。就正面的用法上面，在新约以及七十四译本常常是做象征性的意思，是用来指热切的追求属灵的目标。那么保罗在这个地方所竭力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显然就是上面所提过的，也就是三章八节到十一节的内容，这些地方也是他尚未完全的地方。保罗在下一句所说的，他说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那这句话呢，它的希腊文直译是为的是可以得着他。那个他呢，就是指被基督耶稣得着。所以这句话可以翻成为的是可以得着被基督耶稣得着。那这里的或者不是表示不确定，而是要表示目的。这里的得着是被动语态，因此可以翻译成被基督耶稣得着。由此看来，基督拯救保罗为的是要叫他能够竭力追求，这个竭力追求就是得着基督。换句话说，为了使保罗达到竭力追求的目的，耶稣基督已经先得着了保罗。由此看来，保罗在这里的重点是基督的工作在时间上是最先的，他自己任何的努力只不过是回应基督得着他的事实而已。而基督得着保罗是什么意思呢？明显的就是指保罗在大马色的经历当中遇见耶稣，被耶稣所拯救的这件事情。到了第十三节，保罗再次的重复第十二节句首所说的，但是稍微不同。他先是以弟兄们开始，接着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跟前一节比较起来，这里是强调我自己，而以为这个字在希腊世界当中是指按严格逻辑的原则所做的思考，它有时是应用在商业的场合当中的计算，有时也使用在哲学家的思考行为。当保罗在这个地方使用以为这个字的时候，是表示保罗的自我评估是经过思考所得的结论。因此保罗在这个地方对自己评估的结果是他强烈的否认自己是已经完全了，或者说得着了。他认为自己尚未得着那竭力追求的目标，因此保罗的一生就朝向这个目标前进。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这里的我只有一件事，这句话的意思是保罗把他的精力跟能力集中在单一且清楚的目标上面，他绝不容许其他的事妨碍他的目标。保罗当然不只是只有一件事而已，他一生有许多的事，而且为这些事情来努力。但是他在这个地方说我只有一件事的时候，是要强调得着基督是他生命当中最高最优先的目标。这个时候我只有一件事的意思，就跟上一节的 我乃是竭力追求的意思是相似的。三章十四节的向着标杆直跑，就是保罗所说的那一件事情，并且忘记跟努力是修士第十四节的动词直跑。因此保罗的一件事也可以说成是有两方面，消极方面是忘记背后，而积极方面则是努力面前的。忘记在这个地方是做象征性的含义，表示不去介意，不去关心，不去纪念。保罗忘记背后的背后，原文直译是背后的事，它是指成为基督徒或者说成为使徒之后所达到的成就，而不是指他做法利赛人时的成就。保罗用来形容向着标杆直跑的第二个句子是努力面前的，它是生动地说明一个运动员即将到达终点前，他的眼睛盯着目标，手往前伸出，身体向前弯曲的姿势，这种全神贯注的精神，正是要表明保罗对于追求那一件事的决心。至于前面的，或者说前面的事，就是指下一节的标杆跟奖赏。从用字的角度来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以及向着标杆直跑，这三个字都是运动场上的用词。保罗所描绘的图画是一个运动员比赛的图画，他自己就是那个赛跑者，眼睛盯着那一条终点线，他跑得如此的专注，以至于他绝不回头看他刚刚跑过的路，反而使用每一条肌肉，用尽每一分的力气来冲向终点。他在第十四节，他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在这句话当中的向着什么什么直跑，这个用词是表示保罗的赛跑是尽全力的，心无旁骛的跑。这一节的标杆这个字呢，是来自于运动场上的用词，意思就是注视的对象。当它在用在赛跑的场合的时候，就是指运动员眼睛所紧盯的终点线，因此就可以翻译成目标。保罗向着标杆直跑，有一个目标，或者说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得奖赏。奖赏这个字在古典希腊文里面是指在竞赛当中得胜者所得到的奖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也使用这个字，他说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从那一节可以看到，保罗的目标是赢得奖赏，或者是赢得奖品，但不是借着跑第一名，而是借着跑完全程来赢得奖赏。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因着跑到终点而得到自己的奖赏。这种所有的信徒都可以得奖赏的思想也出现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只是那个地方是以冠冕来取代奖赏这个用词。保罗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由此可知，基督徒不是要跟其他的信徒赛跑，每一个基督徒赛跑的方式很特别，就是要跑向目标，并且是跑完全程就可以得奖赏。保罗提到这个奖赏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这里的召是用来修饰奖赏，就表示奖赏是发出呼召的神所赐的。而这一节的召这个字所指的就是救恩的呼召，透过这个呼召，信徒可以进入神的国，得到救恩跟永生。这个呼召是从上面而得来的，它是引导我们到神那里，因此被召的信徒得以进入他的国和他的荣耀里。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二节所说的。从文脉来看，标杆跟奖赏所指的是同一件事情，都是指得着基督，或者说都是指与他有完全的契合，但是两者各代表不同的角度。标杆是把完全的得着基督看作是基督徒追求的对象，而奖赏则是把完全的得着基督看作是神的赏赐。保罗从神的手中所领取到的奖赏就是完全的得着基督，并且与他有持续的以及完全的交通。而这样的奖赏也是保罗要读者们去争取的。在目前的情形底下，保罗在这里的重点很清楚，标杆或者说目标还没有达到，因此奖赏也就尚未得着。接下来就是这个段落的第二个部分，是第三章的十五节到十六节。在这个部分所谈到的是应用，这些应用就是讲到当守的原则。保罗在论完自己人生的目标之后，这个人生的目标特别是在三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他就在第十五节以所以来带出结论，并且对信徒做出劝勉。他说，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在这句话里面的我们中间凡是怎样怎样的人，这句话的所指的不是指所有的腓立比的信徒，而是符合这个原则所谓的这个类别的人，就是完全人。那完全这个字在新约当中有多方面的意思，它在这里的含义就是指属灵上的成熟。具体的说，这种属灵上的成熟，或者说保罗所用的完全这个字，是跟知识有关。这个知识是透过对基督的认识所获得的，它的结果就是在思想在行为上产生坚定的信念以及成熟度。这样的意思也可以借由第十六节的措辞来表达，在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保罗在这个地方把自己包括在完全人之中，因为他说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这样的说法并没有跟他在第十二节所说的相冲突。 他在第十二节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因为这两者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啊，这边所说的完全人是指着属灵上的成熟，而在第十二节就是后者所说的，是发生在末世的时候才得以完全。接下来保罗说，总要存这样的心，这句话的原文直译是让我们想这个，指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十四节的内容。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这里要信徒想的是奖赏，而奖赏是指完全的得着基督，这个含义就是指得以在他里面认识基督等等，而这个又包括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但是这些的论述又是从第四节开始，由保罗个人的事件发展出来的。从那个地方开始，保罗就指出他过去一切成就的丢弃，以及现在追求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又是与未来的展望一致的。由此看来，所谓的总要存这样的心里面的这个所指的，应该是指三章四到十四节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特别要注意保罗在这个地方所说的让我们有这个，这个意思呢，不是指让你们有这个，显示保罗把自己放在与他们同等的地位上来追求这个伦理上的命令。即使身为使徒，保罗并不认为他不需要继续的追求属灵上的成熟，也只有抱持这样的态度，任何人的属灵成长才不会停止。保罗在这一点上显示他的诚实，显示他的谦卑，以及他的执着，也为我们立下一个非常好的典范。保罗提到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大家都要有共同的信念，但是这时候保罗想到可能有些人会有不当的想法，他在这个地方提到说，若有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这里的存别样的心是跟上一句存这样的心相对的，因此别样就是指存这样的心不同的事。不过它真正的含义是指错误的观点或者是错误的态度，这个错误的观点就是和保罗在第四节到第十四节所讲的不一样。在这个情形底下，神就会采取行动来引导那些人。保罗接着说，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这里的词原文是做这个，就是指前面所讲的什么事，而当词还有也一起使用的时候，就可以显示出在他们已经所拥有的知识之外，神会指示他们额外的真理。这些额外的真理正是前面保罗所谈到的这些事情。那这里的指示，它的原文有启示的意思，这个字在新约当中可以指神耶稣基督或者是圣灵的启示，它在这个地方有光照的意思，这个光照同时也就带来更正。因此当保罗使用这个字的时候，就表示腓立比的信徒当中 有些人在信仰上一旦有不正确不当看法的时候，神会亲自使他们清楚明白保罗所教导的是正确的。虽然保罗没有提到神会使用什么方式使他们明白，但是神在信徒生命上的光照却是不容置疑的。保罗接着就在第16节以然而这个字导入一个重要的结论，他说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这边的然而应该把它了解成无论如何，这个然而呢是跟前面的论述合起来，它的意思就是虽然有人对我所说的有不当的看法，这件事情要等待神对他们有进一步的光照，无论如何我们现在要照着已经有的属灵原则继续的往前行。那这一节的我们到了什么地步的到了，就是要表示基督徒在行为上或者是在属灵上到达某个程度。而什么，这边的什么所指的内容，就是保罗在前面的地方，这个前面的地方就是3:12-14，在那个地方所提到的属灵上的追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保罗在这个地方就是鼓励信徒持续的在上述的属灵生活上进步。那保罗所说的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这句话的直译是借着这同样的事去行。这里的这同样的事就是指前面的句子我们到了什么地步，但是最重要的是了解行的意思。这个字在这里是指伦理上的行，因此在意思上就类似1:27的那个字，就是行事为人。此外这同样的事就是指前面的那个句子所说的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如此就意味着信徒过去在什么状况，现在也要继续的保持下去。因此整节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虽然有人对保罗上面所说的灵性的成长这件事情有不当的看法，但是保罗鼓励他们在已经达到的属灵程度底下继续前进，并且这样的生活是跟他们所知的真理是一致的。这一节至少让我们有得到两个重要的提示。第一个就是保罗知道信徒在属灵的成长的事情上面有不当的看法，但是他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往前走，在神还没有向某些人启示之前，不要让这个议题成为属灵成长的阻碍。第二个，保罗的态度就是显在第15节，他在第15节说总要存这样的心，他从态度转向实践，就是转向第16节的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这是一个平衡的做法。保罗所谈论的信仰不只是只有态度观念而已，它也是跟我们的生活行为有密切的关系，两者需要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接下来我们要看这段经文的总结。保罗在这个地方的重心是放在第12-14，在这个部分是提到他追求的目标， 而这个追求的目标是得着基督。由于他尚未得着基督，所以他就还没有完全，于是这就引出他一生要竭力追求的努力。这样的追求对他来说就成为他一生当中唯一的一件事。他对于这一件事的专注，使得他只看着前面的标杆，其他的事物都不能够影响他，以至于使他放慢脚步，或者是转移焦点。保罗向着标杆直跑，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得奖赏，而这个奖赏的内容跟他直奔标杆是同一件事情，都是指得着基督，或者说两者都是指与他有完全的契合。对于这个属灵的目标，并不是所有的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看法呢都跟保罗一样，或者说他们的看法并不是都是正确的。可是保罗并不想亲自纠正他们不合适的看法，他把这方面的工作留给神来完成。无论如何，最要紧的是保罗提醒他们，在属灵的追求上面还是需要照着过去既有的属灵程度上继续往前迈进，才能够在属灵上成长跟成熟。这是保罗对他们的期待。最后我们要看的就是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属灵功课。第一方面，当初基督得着保罗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保罗立下一个明确的目标。这个明确的目标就是保罗现在竭力追求，就是要完全的得着基督。简单的说，耶稣基督先得着保罗，是要叫保罗能够完全的得着基督。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神要人与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是他拯救人的目的之一。保罗一生的生命，他一旦被基督所触摸所得着，就全力的回应，并且是竭力追求。不过我们对保罗的意思要有正确的了解，他在这个段落当中所提到的得着基督，不是指一种神秘的经验，也跟修道主义无关。保罗的得着基督是指在他的生活当中，思想彻底的被神的旨意所影响，以至于凡事与耶稣认同，不论是与基督联合，认识耶稣复活的大能，有份于基督的苦难，效法他的死。而这样的生命是受造人类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也是饥渴慕义的人心灵当中最深处的满足。因此这段经文是保罗现身说法的阐述他追求的目标。立在保罗面前的标杆是完全的影响控制他的生活，他不容自己在别的地方分心，以至于放慢脚步，甚至偏离了目标。